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有主日啊，也能够在主日时间我们一起啊，把这时间啊归给你啊，以弟兄姐妹啊来啊预备心啊来服侍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啊，唾弃啊那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啊，能够存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因为知道主耶稣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啊，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我们就愿意仰望你在你指定的时候，我们被你迎接啊，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主啊，你也恩待那些今天正在努力要参与的啊，你也给他们有顺畅的这个途径啊，有平稳的网络啊，能够顺利的参与，也能够清楚的来领受啊，主你要给你儿女们的恩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替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啊，OK， 我们就开始啊，这是上个星期啊。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那时讲了第15到18啊比较多啊，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前面说过的，所以我就走快一点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呢15到18节。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寒风、美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那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好，这是指到这个前面的事情啊，就是你们记得先是用就是两个问题来问当时的百姓就是到底圣洁是不是可以因为参与一些圣工啊，就是这个灰木圣殿里头的一些生物就可以就是得到圣洁这个即使说不能啊。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如果人不洁去碰这些生物，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不洁就是沾染这些生物，即使说会沾染这些生物。所以这个信息呢，是我们前面讲了几次的哈，就是在他们开始就是愿意从建圣殿工作之后他们在做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工作，或是他们之后也开始献祭了就表示他们完成了上帝的要求。上帝真正要求的是透过这些工作跟事物来激励我们去追求这个属灵上的一个服事属灵上对上帝的一个追求就是真信仰一定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高于物质的层次的。如果一个宗教信仰就是有很多的规条，他用许多的这种条例跟行为来就是来要求这个信徒，那这个信仰就一定是属地的，就是他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你死了之后这个信仰就停了，因为他主要是用人的行为来操作的就是他没有一个更高超越人肉身的一个层次。真信仰呢一定也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说形式了 但是它的形式永远不是重点，形式是帮助人可以用心灵，就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到真神的面前。 OK， 所以在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对比之下，当然我只是做对比啊，其实其他宗教都比基督教的仪式多得很多的可能你不知道啊，可能以为基督教很多仪式，其实基督教的仪式如果根据圣经呢是很少的。 OK， 很多基督教仪式是人为的，但是再怎么样都好，还是比你说比什么佛教啊什么道教啊或是其他什么伊斯兰教啊其实还少啊。那些其他宗教其实外在形式是很多的，而且他们还很严格的要求一些的就是日期啊时间啊方式啊等等等等的。 OK，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形式是有一个追求的不同啦。所以如果你很注重行为这个形式呢，就表示这个信仰是在行为跟形式上。但是真正我们说对上帝的敬拜啊，真正的对基督的信仰我不排除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那如果你说天主教就有很多的形式是的确是人为的啦是一些梵蒂冈或是一些主教的习惯慢慢就被接受成为必须的形式，但其实没有圣经根据这个非天主教的圈子里面你说有基督教，有些是我们说比较自由的灵恩派啊这些，其实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自身产生的一些形式但我还是要说真正的信仰呢不会只是注重形式，因为它只是利用了形式来帮助人进到更高属灵的一个层次里面。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属灵上的敬拜，属灵上的一种领受，可以吗？所以我主要是要，当然我也不是说宗教比较我只是想大家最少不要因为看了这个经文就觉得形式不重要，全部不做，但也不要就是无知到用许多的形式来取代一个属灵上的追求，也是上帝要求的。OK， 上帝不会，你看圣经有很多时候，上帝甚至会就是我们说改变了他对形式的要求，为的是要让人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的，是吗？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也会允许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允许这个他的百姓允许他的子民有时做不同的事情好像有一点好像违背了他的吩咐，但实际上目的不是让人放纵自己，而是让人可以更加进入那个属灵的境界。既然你已经进去了，那个外在的上帝就不追究了。如果你能够就是好像大卫这样他敬拜祷告都不在圣殿里面的因为他被赶出去，他又不是自己不要去圣殿了大卫还去因为逃命去吃了陈设饼你当然不明显有时你会看到这边一点那边一点的 OK 你说原来这些规条好像铁一般的坚定不改变，但还是在特殊情况会有变化，为什么？上帝前后不一致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人已经进到里面了， 所以形式对他们来那个情况来说就不是绝对的，因为上帝的确不只是要求形式上的敬拜，可以吗？还有很多例子啦，当然我也这里不能每样都说啊，但你稍微看你就稍微注意啦，你就会看见旧约跟新约里头都有这种的特殊的例子。 OK， 好了，所以你可能说旧约的形式比较多就是可能跟佛教啊跟道教啊比起来，哇，这个百姓啊什么献祭啊什么很多规条啊，那但你要明白旧约就是因为百姓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当然老师会很多的规矩的，是吧？几点要做什么几点要就是很多时间的规定，很多行为的规定，因为他还小，所以在教育就业里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根据，是因为就业的百姓对救恩对上帝的心意还没有成熟的认识，所以就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的教材，很多的道具很多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其实是因为他们还怎么说呢，还灵命还在初步啊。Okay， 这没有贬低的意思啊，如果你跟我都活在旧约，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人堕落之后呢对上帝开始的时候是无知的亚当之后，亚当当然认识上帝啊，但亚当之后的人呢是很遥远的对上帝，因为他们犯罪了嘛，是吧？所以上帝是用很长的时间一步一步从旧约开始啊，就好像把小孩养大这样啊，开始给他房间墙上都有很多的教材啊，有很多的动物什么让他学，你慢慢的买一些玩具让他学，你慢慢越来越懂，连这些东西就开始越来越不重要了，是吧？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说敬拜是要用心灵跟诚实的，也就点出了说我们要预备自己，不能长期在玩这些玩具了，因为这些玩具有一天要过去了，我们要进到成熟的地步，意思说我们要透过一些的形式，但要进到真正一个成熟的敬拜里面，一个上帝要求的敬拜里面，连你就会看得出今天这个教会啊，新约的教会呢，其实就在圣灵就是普遍降临之后，就把属天的知识都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比起旧约的人，我们算是我们说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算是成熟的信徒了。那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圣灵把这个知识认识给了我们。你用现在的教会来比较，你就看得出很多其他的信仰呢，好像还在摸索啊，好像还在迷信一些有限的事物。我们就不应该又羡慕又跑回去哦，又建立很多很多这种限制人心灵的一些途径跟方式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所以当时这个先知就先让百姓做工这是第一步了。当他们做工的时候，先知就要求他们要用心灵来服侍神，不要只是用手跟脚来服侍上帝。连为了激励他们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就讲到上帝曾经对他们做过的事情了那里就提到说那个圣殿没有石头垒在石头上，意思说这个是指到那时圣殿还荒凉的时候了就是地基建好了祭坛也弄上了，就是有一个样子了，但是圣殿就很多该有的，你说祭司的地方啊，献祭的这些处理祭物的地全部都没有弄啊，那可能屋顶也没弄起来啊，总之下雨会漏水啊什么什么，他们也不管了，他们总之他们就说反正可以献祭就够了他们就老忙自己家里的事，追求世界的东西，你就忽略了上帝圣殿的这个敬拜在那种日子的时候，上帝其实是管教了他们 在经文里头就说，你们想一想，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是你们常觉得失望啊，你们要得20斗只得10斗，要得50桶只得20桶，这个比率啊，就表示说上帝其实没有完全收回，但是上帝故意扣留一些他们以为按常理来说可以得到的东西，但上帝扣留下来，为的是要让他们失望。当一个人感到失望，他受的打击就比一个没有得到东西的人更大，因为没有的人你根本不会想什么反正可能还很高兴啊。但是一个想有以为有也却没有的人呢，他就很痛苦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上帝的一个做法啊，他用这个方式来管教以色列人啊，管教那些爱追求世俗不爱追求属灵敬拜的人啊。先知在这里就说，那个时候上帝用很多的方式啊，甚至最后直接就是用这些灾难啊，这里说有旱风霉烂冰雹啊，一个比一个严重的就是打击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归向我，意思说他们都无动于衷啊，麻木不仁。所以先知指出说，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啊，以前你们那样，所以受了很多的苦楚啊，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但现在你们愿意回转，就要专一了，不要转一半啊，就是只是做手头的工，但心却没有回来。先知就是说要专一，不单是手做工，心也要回来啊，要专一的追求上帝的心意，也要仰望弥赛亚的来临。OK， 所以这段经文，当然我在说它不是在指之后的事哈，也不是在说后面要发生的事哈，它很明确的说是9月24日啊，追想到圣殿立根基的日子，这样很明显，这是讲到已经发生过的。拿过来讲，甚至把这些事情拿过来说啊，让他们回想。就只有一个目的，就要他们在前面的日子里头不要再重犯他们之前那种顽固啊刚硬就是我们说傲慢的态度的这种错误了。 OK， 好了，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就看应该可以完成可能两个部分吧好，我们先念这一节经文。他说：“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他问他说仓里有没有谷种？他不是在问说之前的有没有剩？你去看去年的是不是还有？他不是问那个去年的他这个语气是说你收割了吗？那个意思就是指今年其实很奇怪他不应该问因为九月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九月份九月份不会有收成的 OK， 所以他们现在仓库里头呢都是去年剩下的，今年的还没有进来，还没有收到OK， 所以先知其实是故意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呢对明年的收成还是我们说还是保留就是可好可坏不知道，还早现在才九月收成大概是3到4月是明年的事中间还隔着一个冬天谁知道会什么事情发生对吧？所以先是说你离收成还有5个月 OK，但是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应许他要赐福给你们。你明白这个话语的重要性就是先知不是因为已经看到已经开花了那 今年种的不错啊，气候也不错啊，也没有什么虫啊啊，今天呢、啊，今年的各样的条件都啊，人才来说，哦，上帝要赐福你啊，不是，那是什么都看不见，才种下去而已。Okay, 你都不懂长不长起来啊！我在说，冬天还没来啊，啊，会不会有冰雹啊？啊，就是当然、啊、冬天不会有冰雹了，冬天只是下冰下雪哈、啊，啊，在中东不会了啊，但是就是会有就是冷的天气了啊，啊，植物是不长的啊，人可能一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开始有热风来，可能就把这些果子弄坏了啊，就有各种的情况还会发生。OK, 自然的就是像往年这样，他们也带着希望种了啊，但是却收不到嘛，当然是因为上帝管教他们啊。现在呢，先知说你们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但是现在上帝就说我要赐福你，意思是说之前你们收不了，你们大大的失望，是因为我管教你，就是不是自然灾害啊，是上帝的手在做的。他说既然现在上帝愿意悦纳你们的悔改，上帝就应许说我要赐福给你们，就是在他们看不见有任何苗头的时候，应许就先给了他们。 OK,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我们说只有带着信心的人啊，他才能够领受的了啊。通常我们能够相信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相当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才会说我相信。但上帝往往就要让我们跟世界其他的不同啊，就是他要我们能够区分啊，这个信心呢，不是我们向来啊，就是对事物的信心，对人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什么啊苗头我们才信，就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甚至是相违背的时候，因为上帝的话我们就相信，因为他是万能的嘛，他创造万有，所以他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百姓在那个时候啊，虽然看不见，但先知劝他们要有耐心啊，要忍耐等候收成的日子来到，最终他们就会就是经历到上帝的赐福啊，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可以吗？啊，所以你把这一节跟上次刚刚我们读的那些经文配合一下，你就连得起来了。就是上面的经文就是说他们没有收成，或是说收成不好。OK, 他们可能认为这是自己的命苦啊，或是不幸运啊，所以就收成不好。那先知就说不是，是耶和华的管教。如果你不信的话呢，甚至再说今年你看你做的跟去年一样的 OK, 照理来说你也会失收，因为你没有多做什么嘛。但先知说你等着看，我证实给你，我要祝福你。如果真的你们在明年有丰收，就可以说前面你们失收呢，不是因为自然，因为上帝的手在管教他的子民造成的，对吧？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我们说哦，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管教啊，我们只是这样说啊，但其实到底这样的一个领会有影响你多深呢？有时不能很深啊。因为你可能是冥冥中有各种因素里头，其中一个可能是上帝的管教，你没有很确信这个事情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所以你就没有很坚定的要悔改。你是顺便改了啊， 但你也没有说百分百，因为 你可能认为如果是大自然关系的话，你悔改也没用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有很有决心的好像要找答案这样去做了。但是你看这里呢，他反过来他说明年一定有 OK， 如果是自然关系的，就自然条件的关系，明年不一定有，因为一直都没有，对不对？但如果明年一定有，就是因为上帝他说话了吧，他在你们种的时候我就说了，而不是因为你们有一点成果了我才说啊，就是你们种我就说。如果明年一定有呢，这个丰收就可以证明之前的事收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原因，是上帝对他们的管教。所以百姓呢就更应该就是让自己不回到这个以前那种属灵的光景啊，就是对神的事情漠不关心啊，不闻不问啊，只是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追求了啊。因为的确我们的上帝是会，我们说是会愤怒的啊，他也会管教那些忽略救恩的人，可以吗？啊，好，我们还在这一节啦，不过这一节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一节有关系的。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先知啊要提这些物质的东西啊？你因为你可能说啊，你们以前不悔改哦，心灵不平安啊，家庭不幸福，这样嘛，这比较高层次嘛，对不对？他讲到一种心灵上的感受，哎，你说啊，要酒没酒啊，要吃没吃，你说哎呀，这样低级的。难道就是吃吃喝喝吗？信上帝就是为了要多一点收成吗？就是要多一点呢，就是葡萄酒多一点吗？你后面这里也是说上帝要赐福，为什么不说喜乐平安啊？会说什么啊？葡萄树啦啊，无花果树，你说这个很重要吗？就是为什么先知就是上帝了啊？透过先知。他以这些我们觉得比较低等的物质啊，就是吃就是食物了啊，你说水果食物啊，来指上帝的福气，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就是太过低了啊？这是第一个感觉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心情嘛。犹太人过度于注重这些东西嘛，所以上帝就在这些东西上面管教他们，而不是因为上帝只管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赐福啊，只是跟这些食物有关，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我说的啊，就是你很在意的东西，如果你很在意金钱，你就常会因为金钱愁苦。你很在意健康，你就常会被健康搅扰。你很在意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啊，读书怎么样啦，有没有成就啦，你就常在这些事情上面痛苦。我在说这些东西不是坏的，是因为你以什么来取代耶和华，你的愁苦就加增。上帝在你在意的事上呢动了手脚，其实是相应你的状况，你的状态。你会发现其他的事哈，好像你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很在意他的孩子的成绩，好吧啊，整天就是啊拿几分啊，拿90不够啊，要91啊，92啊，一直要往上啊，前班啊第三名不够要第一名啊，天天就很在意这个啊。啊，送去补习啊，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OK， 好了，你说孩子的成绩当然是也算是重要了，但呢有一些其他也跟重，好像你说他的健康，他健康当然也是重要，是吧？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健康了， 啊，他也不管啊，但也没有说他怎么样残害自己了，但是就是他不会特别去什么吃补药啦，也不会是整天去什么什么验血啦什么 OK， 他就是按着正常的方式过他的就是生活啊，他没有特别去注重他的身体的健康状态，但是他很注重他孩子。哎，你会发现呢，他就比较多麻烦呢，在这个孩子的事情上。反而呢，他的身体健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有的人很注重健康，就整天讲究这个讲，你会发现好像他越讲究麻烦就越多。哎，如果有这种事发生呢，你就要明白，就是上帝有时候他体恤我们，因为如果在我们很注重吃啊喝啊，我们很注重啊金钱啊我们的收入啊，他告诉你啊天堂啊天国的喜乐，你根本上不去啊，你根本想不通，因为你的眼睛老看着地上的金钱嘛，连他只能够把这些钱拿走了，那你看不到东西了，你最少那个时候你的眼睛会往天上看，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上面有更多，刚才我没有看见了，因为老看地板，你看在地上。所以当时呢，是百姓因为他们注重葡萄，注重无花果，注重石榴，注重食物嘛，所以上帝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来管教他们，也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表达上帝的祝福嘛。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回答啦，我写一堆字在下面了，不过你们可以自己看啦，那我已经把它的要义说了，就说圣经往往有这样的记载，并不是说上帝只要求这些的事，或是上帝只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祝福我们，他要祝福我们的一定是更好的，就是属灵的事情，当然属灵也包括物质了，是吧？但是人没有预备好自己嘛，不能够直接就领受那个更高的，所以就需要从比较基本的，特别是那些他很在意的事情上面开始嘛，是啊，所以不需要把这个属灵的福气啊跟物质的福气啊分开啊，如果我们说上帝要把属灵的福分给你，他不是在安慰你一种我们说形而上的东西啊，就是不是在讲一种 metaphysic 的东西啊，我们不是柏拉图，我们的信仰不是这种就是哲学性的东西啊，在思想上啊有一种满足感呢，不是这回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也不用造这个世界了，他也不需要给我们物质了，对吧？啊，你就天天处在一个灵魂不吃不喝，就光用头脑就够了吧，就在那边感觉就算了。其实上帝是造世界了，是造了物质了，金银铜也是他造的，难道他造来干嘛？难道造来放在地底啊？他造来就是给你用的嘛，只是我们堕落后呢，我们会以金银铜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追求，取代上帝，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些物质啊丰富啊，你说植物啊的美好啊，产业的众多，它本身不是坏的，坏是我们把它取代了上帝，可以吗？所以当我们说属灵的祝福呢，我们不会排除物质的啊，如果你太多灌输你的，就是你的听众啊，或者你的听众可能是你的弟兄姐妹啦，或是有时是你的孩子啦，你的丈夫或是妻子啊，听你讲话的人啊，你太多强调说哦，上帝不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好东西啊，也不准确啊，上帝是可以给你好东西，他不吝啬的。但我们说上帝不一定呢，是因为呢，他有时在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好的物质，我们想要的扣留下来，先预备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的心灵预备好了，他透过祝福我们的心灵，也把丰盛的物质吃下来。所以丰盛的物质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邪恶。我在说信主的人如果很丰富啊，很富有，不是犯罪的。当然我也不会说要求我们大家都要赚大钱啊，但我说如果你是富有，你不是犯罪的。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崇拜讲过的这事情啊，就是只是很多富有的人很难做基督徒而已嘛。所以他们怪罪于金钱啊，金钱是魔鬼啊，让我不能信耶稣。其实是他是魔鬼，他以金钱来取代耶稣嘛。金钱不是魔鬼啊，金钱是工具而已，铁锤铁钉你把它放在货仓就好了嘛，该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就是了，也没叫你拿来拜啊。但是这些人就会把铁锤啊、铁钉、锯子都拿来拜啊，以这些作为他们的依靠嘛。这个人才是魔鬼，而不是这些东西嘛，是吧？所以说回来啊，举个例子吧，我解释一下，以后就不用再说了啊。就是举个例啊，第一个情况啊，上帝给你100万 ，OK， 这纯物质的啊，就是。当然不是中彩票了啊，就是上帝就给你啊，美金100万啊，给你 ，OK？ 你说哦，这是祝福哦，我也不排除 ，OK， 是祝福。第二 ，OK， 上帝没有给你100万啊，他给你正常的收入，可能一个月几千块，但是上帝给你一个心灵，那个心灵呢，是因为就是更新之后啊。你有属天的满足，你有聪明的智慧，你晓得怎么样去管理你的生活。OK， 好了，两种人，第一个有100万的物质，但心灵呢是旧的，因为上帝没有给他属灵的祝福嘛啊。其实呢，一个败坏的心灵很快就把100万用掉了，对吧？他一下子买游艇，给人家骗了。三分之二的钱，一下子去股票给人家骗了，又三分之二的钱，很快就干掉了，没有，因为没有聪明嘛，因为贪婪嘛，因为不会分辨嘛，因为上帝把他交给撒旦了，所以他就被世界牵着走，所以100万可能很快就完了，是吧？但另外一个人，上帝给他有物质，但不是很多。但是给他一个更高的祝福，就是一个清醒爱主的心灵，那他就会很善用，他有聪明嘛，他会善用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明白，属灵的祝福啊，也一定包括了物质啊，只是那个物质的东西不会很夸张啊，但是呢，上帝一定是给你足够而且有余的，他不需要到100万那么多，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正常人啊，我说了啊，的确不需要一下子用那么多钱了啊，除非你真的是浪费了 ,OK? 正常的情况之下啦，我说啊，所以属灵祝福一定是包含了物质，但是它大过物质。没有属灵的祝福，一切物质上的祝福都不叫祝福，因为它是死的嘛，那些东西再多还是会消失啊，会被浪费掉的，好吧啊？好了，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物质虽然被提起，但它并非是最终的啊。为什么被提起？是因为当时人的倾向。太看重了，所以上帝就故意在他们看重的事情上面打击他们，才让他们能够醒过来，不然这些人还是一样啊，在老问题上面不会醒悟啊。OK， 好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有人会反映，就是说，如果上帝让我们收成不好，难道就一定是表示我们犯错吗？圣经不是也教我们在苦难中要忍耐吗？要坚持到底吗？这也是一个好的理由啊，对吧？ 就是如果举个例啊，好像你是前面的那批人呢、啊，你说我来到谷堆面前想得二十斗，我得十斗。我想到这个酒窖那里想得五十桶，只得二十桶。难道这个四收这个不满足，就表示说我要悔改吗？就是人生啊，有挫折，就一定就是我们错了吗？有没有可能，好像圣经说，我们在不顺利的当中，仍然要坚持等候，继续做同样的事呢？就是说百姓继续不要建圣殿，他们认为呢，这个不建圣殿是对的，而且上帝给他们四收呢，只是上帝爱他们，就是考验他们，他们应该继续不要建，不要改变，因为这不是错的事。你说会不会这样想呢？当然不会这样想了。不过你明白我意思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啊、就是什么时候因为苦难我们需要悔改，什么时候因为苦难我们要坚持，我们不要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考验，这不是管教啊，怎么分呢、啊、OK， 那这不是很简单啊，就表示说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是旧约了啊，所以旧约跟新约还是有点不一样啊。旧约呢，上帝是借着先知说话的。OK， 连新约呢，上帝是借着圣经，借着他的仆人，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对我们说话。OK， 所以这个说话的途径啊，旧约是比较外在的，他是一个人呢、啊，但是新约呢就比较内在的，他会在我们心灵里面给我们感受，给我们一种领会啊。OK。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旧约里头呢，有时候的确是了啊，上帝用苦难啊，这些灾难呢、啊，是有直接的吩咐的，啊，就好像先知啊，这件事情啊，现在我们看的这件事是有明确的说的啊，你们读前面你就知道了嘛，先知说你这样说是因为什么什么啊，如果有这么明讲，你就不用再问了，对不对？就是说已经明确的说你的苦难跟你的罪连在一起嘛，这样你还要说什么坚持，就当然不需要坚持了，就改变就是了，悔改就是了嘛，有直说的。 OK， 你在旧约里头有一些的苦难没有直说的，你没有直说的呢，或许是上帝对你的考验，那这是旧约了，所以比较难啊。旧约因为它需要有一个上帝的发言人呢、啊，就是先知来向百姓表达，苦难跟他们的罪有关吗？还是苦难跟上帝的心意有关吗？啊，会有这样的表达。那到了我们今天教会哈、其实基督徒就比他们容易了，比旧约的人容易多了。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就明白了。如果圣灵让你想起你的罪，你还要说坚持吗？就不需要了嘛，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一个苦况的事情，你不平安，就是但肉身上你是受灾害了啊，就是不安全了，但是内心也不平安啊，因为你想起了你的罪啊，想起了你得罪神的事情，那你就悔改吧。就不需要什么坚持啊，还是说啊还要等候啦，还要等候上帝的旨意啊，这都是借口啊。如果有这种明确的指示，你就悔改就是了。就是说他就是这件事了，就是苦难是叫你停止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OK， 但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当然这种平安也不是说觉得苦难是快乐的事，也不是这种疯狂啊，只是说你肉身是受了苦，你生病，你发烧，你咳嗽啊，你不舒服，但是你心灵没有想到，没有那种被控告的感觉。 OK， 你没有想到说哦，因为我没有奉献啊，因为我欺骗人啊，或者因为我没有好好祷告啊，没有认真侍奉主啊， 你没有想到这个，啊，你心里面没有这种的责备，这样你就应该存一个耐心忍耐啊，继续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了。啊，我意思说，你就不用特别去转变自己，去做别人的事情，好像你要脱离这个苦难，你必须要有一点动作，就不一定了。啊，你就应该在这个病痛的里面，啊，依靠主啊，存忍耐的心，来胜过这个考验嘛，对不对？啊，使自己可以最终啊，可以做得胜的子民，也可以做天国的子民。OK， 所以怎么帮助人？当然这是你个别的哈，就是基督徒，你不需要人家讲啊，你自己应该察觉到啊，是不是圣灵会不会把你的苦难跟罪连在一起？好了，那对，在教会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呢，没有真的重生了，但是他在教会的里面，连他也遇到这些事情，连他很迷茫嘛，因为他没有听到声音嘛，啊，他内心没有声音，啊，圣灵也没有跟他说话啊，他就一片的混乱。啊，慌张啊，到处问怎么 ，OK， 好了。如果这种人在你的身边，这样怎么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想代替上帝来给他解释嘛，对不对？因为基督徒应该自己懂，他心灵懂的嘛，啊，所以他应该悔改或是坚持，他自己应该知道。但是有其他的没有圣灵感动的人呢，啊，他迷失嘛，连他迷失，其实我们如果代替圣灵帮他解释，再来问他啊，你想到你有没有做错事啊，他肯定会跟你讲有的，对吧？因为你吓他嘛，啊，你说哦，你现在这个撞车了啊，你是不是那一天怎么样啊，你就一直想要给他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原因啊，让他可以做一点东西能够出来。千万不用这样做，你要跟他传福音，意思说与其你去跟他做心理的治疗啊，就是在他心灵里面去帮他寻找受苦的原因，你倒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悔改，让他就是被重生，让圣灵在他心中引导他嘛，让他借这个机会呢，以后不再因为苦难而成为迷失的人了。多数的这些境况的人啊，我见过的啊，都是因为教会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啊，就基于人生的经验啊，就来帮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还没有重生的人解决问题啊，给很多的建议，所以就让他们每次在受苦的时候没有重生的机会，因为他们受苦了，他们应该去找上帝，他们偏偏就来找你，你又自作聪明代替上帝哈，啊，就给他很多答案，给他很多建议，然后他就当着神的话来听了，然后他就做你的事情，做完了他好像觉得好一点，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以后他受苦，本来是应该重生的，他又跑来找你，然后你做久了，你也很得意嘛，你好像觉得自己是。好像属灵长辈这样啊，就是常常可以帮助人解脱问题，所以你也做得很过瘾，他也很舒服被你带，所以就一直没有重生，一直需要一个圣灵的代言人，他没有办法听见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苦难是上帝要人面对他的时候，无论是犯罪悔改，无论是磨练，也是上帝要人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为他祷告啊，就跟上帝说，你在这个苦难当中给他信心，不要跌倒，给他有信心来依靠你，是吧？但我们的确不能够代替上帝啊，好像就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凭着人生经验来告诉他们事情可能是这样或是那样而已。OK，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回答了，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就是生活不顺利就一定要悔改要转变还是要坚持。我的答案就是你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啦，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就不可能有人会知道了。OK?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就来跟你传福音，我就来告诉你耶稣知道，你应该来到他的面前。OK? 但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求上帝把他的心意显给你看。不要自己去面对啊，就是凭你的血气啊去扛过来啊，去忍过来，这些都没有价值的。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要让你受苦以至于他在天上很高兴，你受苦他不会高兴的，你受苦也不是他喜欢的。所以你还是好好寻求你受苦的原因，连也寻求能够就是承受啊，就是经过苦难的力量啊，就从主耶稣那里来了。好了，我时间有限了，我再讲第三个就是抗议啊，不是抗议了，第三个就是反对啊。有人说第三个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哇，如果我们悔改就是为了好收成，这不是很唯利是图嘛，对吧？好像讲得很难听嘛。啊，你之前没有收成啊，你悔改了就天就降福给你啊，给你好收成啊，给你财富滚滚来。你说哇，这个不是很属吗？做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嘛，啊，我们应该就是服侍神，就是因为我们爱上帝嘛，我们不能为了要得祝福要得财富我们才服侍神，那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人吗？也对啊，也没错啊，这样讲也对。但是怎么解释现在这段经文呢？好了，话说回来啊，上帝应许说我要赐福给你们啊，你要悔改，连之后我要赐福给你们呢，其实也是因为他要应对我们的麻木啊，是吧？其实如果你的心灵很活跃啊，你常常与上帝亲近的话，其实这些话就不用说了，因为你知道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祝福了啊，你也明白一切的供应就从上帝而来，你根本不需要去顾虑说到底我有没有葡萄有没有收成啊，无花果有没有收成，你就不用想这个。但如果上帝特别声明用这些东西来刺激你啊，是因为我们之前太过慢了，太过沉睡了，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刺激你。但是后面呢，他就提升了，他不会只是保留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下礼拜之后会看后面的经文啊，已经要结束了第二章啊。你就会看到后面其实就提到弥赛亚，所以他的步骤还蛮快的啊。他开始讲的是吃的，然后讲收成的，连当百姓开始醒悟过来之后呢，他就不再提这些吃啊用的东西了，他就直接说到弥赛亚要来到他们当中，最终是用弥赛亚的救恩来吸引他们，而不是用物质来吸引他们。但是起头却是从物质开始的。我在说是因为人陷在物质当中很深了，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上帝也不会用物质来刺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醒悟过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的确我们从人本质来看上帝要赐福我们上帝要求我们要服侍他连他要奖赏我们其实我们的服侍本身的确也没有什么值得上帝奖赏的，就从本质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经文就认为说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人可以换取更大的祝福。其实 单从我们的工作本质来看呢，是不能的。因为我们的工作，第一，如果是上帝能够悦纳的呢，那个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你也没有功劳。如果你的工作是上，就是不是上帝的工作啊，就是是上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所做的不是上帝的工作，是你自己想做的，连他在上帝眼中也不会有价值。所以你说来说去呢，就是按本质来看，的确我们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有价值的都是他的，不从他来的根本没有价值，多做也没用啊。所以上帝是乐意收纳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东西有特别，是因为他的良善，他愿意这样做的，可以吗？啊，就是有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啊9:7，一般是拿来鼓励大家奉献的，但其实很大的误解了，这根本不是奉献。那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筹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通常这个经文就印在那个奉献箱的外面，就印在那个奉献的信封的外面，也就告诉人说啊，要捐得甘心哦，捐了不要去跟财政追收据哦，捐就捐啦，不要在那边算哦啊，因为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看清楚，这段经文不是奉献啊，这个是捐，这个是慈善啊。保罗是去格林多收取了一笔的，不是奉献啊，是慈惠的捐献，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教会的穷人。是我们是为主而做，但这个不是你礼拜天的十分一奉献，不是这回事啊！啊，这个是讲到爱弟兄的心啊！啊，我们爱那个不认识的弟兄啊，在耶路撒冷不懂是谁，但是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啊，他们把福音传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用物质来帮补他们，回报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做的甘心，不要作难。”啊，出于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OK， 所以整段经文不是讲我们平常的奉献啊，是在讲到对人的爱心，不要虚伪。但他有一句话就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句话啊，就让你有一个想法，就说哎，上帝他喜爱啊，他用一个态度啊，他因为我刚才就说了嘛，你是给人的嘛，因为这经文是捐献了，给穷人的。为什么叫上帝所喜爱？跟我又不是给上帝的，为什么上帝要喜爱呢？原来上帝呢，他本来不能够被我们讨好。OK， 我们怎么做？我刚才说了，不出于他也不会接受的，所以他应该没有惊讶的。但他能够看上我们的作为啊，能够看上我们的对别人的帮助啊，或是我们对他的服侍，是因为他喜爱这样做，可以吗？就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个应该翻成是说上帝啊，乐意接纳这样的人，是出于他的良善而做的，不是他需要这样做的。好像你的孩子给你父亲节给你画一个父亲节的卡，你墙上已经够多了，你也不需要多一张少一张，对吧？但是只要他肯画给你，你都很高兴啊，你真的不缺那张纸啊，他不画我要死了，不会啊，他不画给我，我还是你的爸啊，你也不会失去身份，你真的不需要。但是呢，就因为是他，就是他做啊，而且他你的孩子乐意这样做，你就喜爱嘛，啊，你就把他，好像我很多同事都把孩子的这些话放在他的办公室啊，啊，所以我是走过，哇，啊，这是画什么啊？哎，你孩子画一只狗，他说不是狗，是我啊，但我说很像一只狗，因为他的手啊，原来是画人呢，啊，他画的不像啊，才2-3岁嘛，对。 哎呀，画画画，但他们都引以为荣啊，有的根本就不像图画，比皮卡索还要抽象，看不懂。他还觉得很光荣，这是我儿子画的，就贴在那贴在那，所以有时候还看到孩子在长大，就一张比一张像样嘛，所以说应该是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在画画了啊。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这样的，但是你喜欢这样，是因为你的善意嘛。所以我在说啊，就是上帝不是很需要我们服侍他，所以用物质来骗你啊，你做了我给你好东西。我们不能用东西来服侍上帝的 ，OK？ 所以他没有必要就是骗你，用物质来骗你侍奉他。他用物质来奖赏你呢，唯一的目的呢，是他想鼓励你，他乐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如果说看见这样的经文说，哦，你们记得有一段经文说，你若愿意把当纳的献给神啊，上帝要敞开天上的门户啊，庆福给你，无处可容啊，马拉基讲的，对不对？啊，灵恩派就拿这个来讲说啊，你们要拿10块钱给神，神就会给你100块啊，因为所谓的庆福嘛，就是加倍的给你嘛，对不对啊？这完全误解了上帝的意思了。你就算没有给10块，上帝也会祝福你的，因为他不需要你这样做。但是如果上帝说我要庆福给你呢，他只是在鼓励你，他乐意接受你的东西，而不是他需要你的东西。OK 啊，当然说回来，他更喜悦我们用心啊，就是献上我们的心啊。啊，所以最后一行字我讲完就结束啊，就是百姓因为无知了啊，所以他们沉溺在物质的享受太深了，所以开始都需要提物质了啊，就是讲到吃啊用的东西哈，不能直接讲属灵的福分，但是背后但之后啊，当他们开始摆脱自己的这种麻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可以啊领会更高的事情。啊，也是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经文了，啊，就是先知就不提啊收成，但就提到啊这个所罗巴伯啊，就是当时大卫家的后人啊，就是他是一个预表弥赛亚的人物了啊，就提他来激励百姓等候一个更大的福分呢，就是在属灵上的，上帝要使他们啊从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而不是只是从贫穷被释放出来。OK， 所以有这个层次的不同啊。刚开始好像是无知的啊，但是之后对待一个成熟的门徒的时候啊，基督就会用教义啊，就一个健全的教义来引领他，而不再只是说啊，你这样做我就给你好东西。可以吗？啊，好，这应该也是我们信主的一个追求了哈，不希望自己长远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啊，老跟上帝做交换啊，你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啊，我们更应该知道上帝的一切也是我们的，我们的一切也是上帝的，这个关系比较正常啊，好吧啊，我小时候有一个例子啊，突然想到了，但这是后面的话。就是我记得我跟我哥啦啊，但我哥不会这样想，我可能会这样，我会这样想，但是我可能比我哥更在意这个事啊。我说小时候啦，那是还没有信主啊。然后我们每次都有可能有朋友啊，有亲戚啊，有一些会友啊，在过年就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给我们红包啊啊。就是你们知道啊，就是弟兄姐妹在教会嘛，所以他们会有时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哥哥一个红包，给我一个红包这样了，每次就很高兴啦，有红包啊，我们就会算哇，他们都是给很多1块钱1块钱的、啊、都不是给一张大的，这是给小小的，给小孩就可以数嘛，很高兴哇，一大叠，我觉得自己 是最有钱的人了啊，其实就几块钱而已了，但是就数钱很多，很高兴啊。每年就数数数啊，其实我记得好像顶多也不到100块啦，可能七八十块已经哇，觉得很多很多了。怎么办呢？小孩嘛，没有账号，什么都没有，所以就交给爸妈了，就交给爸爸管。啊，爸说来交来啊，我来跟你们收啊，那就写一个。就写在一本本子上面啊，记录啊，今年谁是谁啊，有多少这样啊，看看啊，高兴啊，爸爸收起来 ,OK,OK, 因为不是那本子不在我身上，所以有时就会问，诶，爸还有多少啊，有时听起来不是很满意啊，诶，怎么一样的啊，就会说，诶，那天还有一笔你没有加进去，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什么，有时就不高兴啊，就跟妈爸，爸拿我的钱啊，说，哎，我妈有一次就说，哎呀，傻孩子，人家包红包给你，你爸也要包红包给人家儿子嘛，对不对？哪里拿，不是拿回这笔钱还给人家咯。我说啊，原来是这种交易啊，意思说也对了啊，我爸妈也去探会友啊，也不能空手去，也得跟人家孩子包啊，又是我们家才两个，人家家有六个。啊，亏本啊，你知道吗？人家包给我们两个，一人20块，就40块。他们孩子有六个，如果一个10块，都60块去了。啊，六块哪里来？不是从我们的红包扣出来喽，就还给人家嘛。因为人家给你，你要给回人家。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就很不满意了。就常觉得，哎呀，有父亲拿我的钱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来我妈就跟我说：“哎呀，这羊毛啊，长在羊身上。”他说你吃吃喝喝啊，你真的有需要你爸会给你的啊，这些都不成数字啊。的确啊，我再怎么样累积啊，我出国读书的那一天早都用光了，对不对？一张机票都用完了，怎么够呢？啊，我爸还是给我垫上了很多的经费了啊，让我能够出国读书，生活费也很贵啊，在加拿大。所以你回想起来啊，你说有什么好分呢？对，如果你一直跟上帝有这种关系啊，我的你的，礼拜天是你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我的，你想多了，你就好像一个很幼稚的孩子，常常在上帝的丰盛里面呢还要分说谁跟谁的，岂不知道上帝把那你没有留意的都丰丰富富给了你。当你比较成长了，比较成熟，你其实不会分的，你就会看到什么都是上帝的，也是什么都是你的，只要上帝愿意的话，什么都是我们的，那么天地万有。当然我没有教你今天就去跟人家拿过来用啊，我意思说你明白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眼睛看到的我都给你。其实这个是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讲的，就是我们的，但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的确全地万物都是造出来给他的儿女的，所以眼睛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也没错，只是不是现在了 啊，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我们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就是他的国度，但是最终呢一切都是我们的，所以不需要太过在意，有时去跟上帝说我要这个你要那个，你给我这个我少什么，但你要给我赔偿什么啊，上帝就会觉得哎呀这孩子太幼稚了，还没长大。一个长大的孩子呢就会知道，就用信心啊来对待上帝，就是什么都是他的，也就是什么都是我们的啊，我们就只需要在他里头追求与他在属灵上的关系，你就知道他在一切丰盛上面啊，不会忽略我们啊，也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来看这段的经文啊，也再次的激励我们啊向往啊一个更高的祝福啊，不是任何的物质，而是你自己啊。主，我们感谢你，你早已把你的啊爱子赐给我们。就是你自己赐给了我们啊，你甚至让你的爱子为我们啊的罪啊付上了他的生命啊，主啊，你就岂不把各样的好处啊 不给我们呢？主啊，让我们不会再因为缺少什么抱怨你而是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更多的来寻求你的心意或是你要我们悔改，主就给我们有恩典来回转，或是你要我们坚持忍耐，主啊你也给我们恩典能够带着盼望等候这个磨练的过去最终我们都知道你必要成全我们在基督里你要把万有都赐给你的儿女，主啊你又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仰望那更高的事，也预备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带着心灵诚实来到你殿中或是透过网络能够来敬拜你，能够蒙你的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停在这里OK， 好，我们就下午一起再一起敬拜了，OK， 拜拜，那。